这时候，我们还是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同在实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感谢你，不管我们这面的光景怎样，主，你爱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你也乐意与我们同在。所以愿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中领受你自己的教导，求你借着你的灵解开你自己的话。主啊，让我们真是不仅里面所有一切的愚昧因着你的话语，主啊，能够被消除。主，也叫我们从你的话里面得到生命的喂养和供应。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靠着外面的食物，乃是靠着你自己的话。我们越过越觉得，没有你的话，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没有你的话，我们就活在黑暗的里面；没有你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做愚昧的事。主啊，有了你的话语，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所以，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晚间，我们愿意把我们全人向你敞开，主啊，求你在这里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归给你，愿晚间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28章。28章，我们这样哈，为着能接得上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我们从第十节读到22节，28章第十节啊。起来，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到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比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赐给献给你。好，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啊，那我们晓得那是雅各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么这是神向着人显现， 那么并且呢神把他荣耀的心意啊那么告诉人。那么我们知道雅各因着欺骗了他的哥哥啊，欺骗了他的父亲，所以呢他被迫离家，那么从别斯巴出来啊，走到伯特利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内心呢非常的孤苦，因为离家了。我们上次说过啊，雅各是一个爱家的人，他是一个喜欢留在家里面的人啊。那么一个爱家的人呢叫他离开家呢，这是一个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晓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都是巴不得能够早早离开家才好啊。那么但是有一些年轻人不是的，他们呢这个确实喜欢住在家里啊。我记得我那个老二那个 Ben 呢啊，他出去读书啊，那么在加州，那么在麻州都读过书啊。那个时候呢我去有时候去看他的时候啊，我记得他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啊 ,Daddy 啊，我恨不得明天就回西雅图啊，他说我一天都不能等啊。那我们晓得这是一个什么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的一个人啊。那么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非常的恋家的，但是呢因为他所犯的错误使他不得不离开家啊。因着离开家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了，因为神本来在这个地上也要建立家的，那么因为人堕落的缘故，叫神的这个愿望也落了空了啊。所以我们晓得从这个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呢，神建在地上建立家的这个思想呢就落空了啊。所以呢现在等于是地上一个人里面的感觉跟天上的神的那个感觉呢，这是完全好像一致的一个感觉。所以神就特意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把神的家的这个意愿启示给雅各啊。那么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对雅各说的话那是多么重要的话，这对雅各来讲这一生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看见，是一个异象，在梦中异象中看见了神的一个旨意啊，并且他看见在这个旨意的里面神已经拣选他，并且呢要祝福他。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他所说这些话都是多么的重要的。我们都晓得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面呢，这是神在人的历史上面所做的一次重大的一次的启示。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堕落之后呢，我们对神的心愿对神的意思啊对神的这种的感觉我们始终是摸不上。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直读亚伯拉罕我们觉得我们跟他有个距离啊，你读以撒好像我们也不大容易做到，那么你读雅各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我们比较能领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性中雅各的成分很大，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天性中啊，这个跟雅各靠得最近的，所以我们读雅各的故事啊，是最有感觉的啊。因为雅各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神常常对我们说话，常常把他荣耀的旨意启示给我们，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话讲得非常的清楚也确定，这我们对我们这边来讲呢，这个反应呢是微乎其微的，我们总是对神的这个旨意的反应呢是非常的差。所以你看见从二十节啊，我们上次已经交通到十九节，那么从二十节这个地方开始啊，雅各许愿啊，雅各许的什么愿呢？ 雅各说神若与我同在啊，第一个你要与我同在，然后呢在我所行的路上要保佑我保护我，你要同在你要保护，然后呢怎么样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又怎么样使我平平安安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神讲的话，神做的启示在雅各身上呢，他似乎呢那一刹那之间呢有一个感动啊，一个里面的这个好像这个惧怕，很快他就忘记了，他所注意的是什么，他自己的需要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们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光景。你看我们常常有时候听在特会里面听见那些道啊，听见或者我们讲台上讲的这许许多多的这些关乎到神荣耀旨意的道啊，那么讲完之后呢马上我们怎么样呢，就关心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所以雅各就是我们的天性，我们天性就是雅各，知道吧？所以有很多时候很多侍奉主的人呢，若是他不明白雅各的天性，很多时候觉得很失望啊。讲完了一篇道之后呢，下面没反应的，那个听的时候觉得还不错的，但是一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是完全以自己的事为念啊。所以呢，这个雅各所注意的完全是他自己，所以雅各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人的自私啊，代表着以自己为中心。代表着我们只关心自己的事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指责任何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雅各的天性，我们从来不关心神的那一面的情况。其实呢，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已经是大的不得了的大，那个丰富的不得了的丰富啊！神给雅各的应许，我们就说呢，神已经说我要保护你，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些话呢，只当作是一个道理来接受，像雅各一样，在异乡中啊，神把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启示给他了。按理讲，我们应该发像有些人祷告，哦，主啊，现在我们开始要为着你的旨意活着，遵行你的旨意，完全照你。没有没有，雅各不是这样的。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你与我同在，你要保护我啊。然后呢，他所注意的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拣选的伟大，如果是你我是神的话，我们根本不要拣选雅各这种人，对不对啊？这个雅各你看看，是这么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只注意自己光景的一个人，对不对啊？你们拣选他，你不是这个好像错了吗？不，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读到雅各的故事，我们里面满心的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神却拣选我们。我们多自私啊，我们多是为着自己的生活，我们想来想去都是我们周围的东西，自己的，对不对？以自己为中心的，对不对？但是神却这样拣选我们。所以神被称为雅各的神，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给弟兄姊妹们讲到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讲过啊，这个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蒙恩得救这是神的大怜悯啊，神是预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还拣选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神的大怜悯。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本相来讲，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神怎么会拣选我们，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神就是拣选我们这样的人啊。并且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父亲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就已经预定我们，拣选我们，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并且圣经说呢，神是因着爱的缘故，是欢欢喜喜的拣选我们。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呢，有的时候 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讨厌啊，看这个，也觉得这个不合你的意，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父拣选他的时候是什么？是欢欢喜喜的拣选的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形容过，就是呢，父在他的那个拣选里面的时候，看见你的名字拣选你的时候呢，他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如果是我们拣选呢，我们看，哎呦，这个人呢，这个、恐怕皱眉头啊，这个勉勉强强，神从来没有勉强过，你知道吗？神是欢欢喜喜的拣选我们的，所以我们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欢欢喜喜的拣选他的。弟兄姊妹们，雅各的反应是什么呢？完全是属地的，完全是自私的，完全是以自己的这个感觉为中心的啊！他说呢，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你看看这个雅各啊，真是一个何等无知的一个人呐、啊！神多伟大，对不对啊？他说你要保佑我，给我吃，给我穿，然后平平安安再带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以你为我的神。你想想看，这个雅各讲这个话是不是很大胆呐、啊？对不对啊？或是不是很无知啊？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数的情况就跟雅各差不多的。我常常有听有些过去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讲说，我都祷告了他四个月，他都不听我的。你看看，意思说，我不要不理他了，不是？好像这个意思是这样。他觉得他忍耐神了、啊，忍耐了四个月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道，不认识我们的神。雅各这个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雅各说明我们的天性啊。然后他就说呢，我就以你为我的神，然后我所立的柱子呢的石头呢，也必做神的殿啊。这个雅各完全不懂得不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到大卫的年间，大卫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呢，神的心里面都觉得好像有点很好笑啊，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对他说啊，你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呢？啊，这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对不对啊？整个宇宙都是神指头所创造的，你要造什么样的殿给神来住呢？对不对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啊，希伯来书也好，这个斯提凡也好，都讲到说什么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雅各在这里啊，不知天高地厚，所以这个年轻的雅各，你知道吧？他跟神还谈条件，他说你如果这样这样，然后我就这样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跟神不能谈条件的。你要有敬畏主的心，你要知道他的伟大，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他还弄个石头说，我以后就用这里为你造一个殿啊。那么后来呢，弟兄姊妹们，的确神也是用石头建造圣殿了。然后或者说呢，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今天人呢，常常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我尽本分了，对不对啊？我尽把我所有的十分之一献上。你知道当初雅各讲这个话，那个十分之一就从他来的，就从这里开始的啊！你给我这么多丰富，然后呢，我把十分之一还给你，多上算啊！你看这个，雅各的多么诡诈了。弟兄姊妹，到了新约时代中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主的。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讲到那个奉献，神是要怎么样把我们的身体献上。神不要说你把你的心愿献给我，你知道神知道的，心愿会改变，把身体献上才实在。其实你把你的身体献上的时候，就什么全部都是神的，知道吧？ 我们今天说呢，我把十分，你给我给我给我很多，我然后把十分之一给你。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雅各太诡诈了？你还敢讲这种话？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的天性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到今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整个都是属于主的。那么今天主把一些给我们用啊，感谢主，我们的用，但尽量的为，应该说整个都是属于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在这里，这个雅各呢，神是这样的启示他，这样的光照他，这样的对他说话，他完全没听进去。所以我们哈，今天在侍奉上面呢，有的时候你要看见神的作为的话，你才不灰心呢，不然很困难的。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讲了这么多，这样讲这样讲，怎么大家都听不进去呢？弟兄姊妹们，其实呢，我们晓得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意象在开头的情况，对雅各来讲说呢，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神是向着他自己的启示负责任的，神是向他自己的话负责任。弟兄姊妹，今天呢，假使神不向他自己的话负责任的话呢，你我这些人今天在神跟前根本站立不住，知道吧？因为神这样说，神说我要爱你们，爱你们到底啊！神向他自己的话说，神的爱就永不改变。如果神是根据我们的光景来爱我们的话呢，那我想我们就糟糕了，对不对啊？啊，也许有一两天你还不错，但是过一下情况又不好了。弟兄姊妹们，神从来不根据你的光景，是根据什么？根据他的旨意。这个是我们今天蒙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福气。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主日你看见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啊，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保证啊。因为神知道你我这些人的软弱，知道你我这些人的不可靠，所以神立约。所以圣经讲说，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向他自己的约，他来守。他如果依靠你我的话呢，那就是不得了的这个变化了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神老早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还拣选我们，这个就是雅各。哇，这真是何等大的恩典呢！你回头看看我们的一生呢。我们跟随主，我们的客变时返，对不对？我们的起伏是何等的大呀！我们老实讲，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是很惭愧的啊。没有一个人敢讲说自己是多爱主啊。所以有的人呢，如果说你看我多爱主，那个瞎眼啊，还不认识自己。所以我每次唱到那首诗歌，我里面都觉得很惭愧。我愿爱你更深，姊妹们，有很多时候都不太敢唱了，真的吗？所以难怪有弟兄们讲说啊，我们基督徒啊撒谎最多的时候就是唱诗歌的时候，这个话有道理，哼，我们唱的时候，你看唱的多好，真的吗？你这样唱出来就是这个样吗？不是的，但是怎么样呢？你这样做。神的心也还是欢喜，因为神爱我们。就像我们的小孩跟父母撒娇的时候一样，有时候跑来了说：“爸爸，我多爱你啊！”我抱一下，那父亲的心也欢喜，但是也知道他过两下又变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跟随主的光景就是，所以神被称为雅各的神。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告诉我们。他是何等的充满怜悯，并且他拣选的恩典永不改变。既然神把意象给了雅各，神就一定要照着他的心意成全雅各。所以你知道吗？从别示巴到伯特利这一段的路程中，这是 神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启，然后从伯特利到哈兰这一段，弟兄姊妹，这后面有20年的时间，神做工在雅各的身上。等到最后20年后，他从哈兰回来的时候，雅各改变了。雅各到那个时候才真正认识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把他的心意开启给我们，神也知道今天我们恐怕也做不到，但是怎么样呢，神先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然后就呢引我们进入生活的经历，那么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哇，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今天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过往的年日啊，我们服侍主啊，年纪轻的时候呢，我这个心里面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会看见一些情况，叫我里面觉得激愤啊，有时候觉得，但现在呢，我的眼光不一样，因为什么呢？神既然拣选我们这些人，神就一定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他的旨意。你今天看有些弟兄姊妹软弱失败，不爱主爱世界，这马马虎虎的，有的时候也叫我们里面很激愤，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的激愤是我们忘记了啊，他是个大雅各，你是个小雅各，那么都是雅各。老实讲，我们雅各天性在里面，所以你不要去定罪别人。我们要看见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一定是我们能达到这样光景。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把雅各的故事记载在圣经里呢？就提醒你我，如果今天我们能从雅各身上得到教训，我们呢对主的顺服能多一点，体贴多一点，哀伤多一点，能叫主的心也能够得到满足，并且我们的改变能够快速一点。所以呢，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啊，他就讲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吧？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了，今天呢在这条路上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的，但是跑完这一生之后呢，个人的情况会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缘故在哪里呢？就是有人看到了雅各的故事啊，他受到警惕多，他改变的多，学习的多，所以呢他到将来到主跟前出来说，他显出来的荣耀比较多一些。那么有的人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无所谓啊，那么到时候呢你的光景显出来就不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也讲到了，是吧？保罗也讲到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说有的人显出来像日头一样，有的人像月亮一样，有的人像什么？像众星啊！他个人所显来出来的那个光度都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是哪里来？是就是你在地上跟随主的年日的追求的结果是不一样。但是呢，后面约翰加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他若显现，我们怎么样？”都要像他。哇，弟兄姊妹们，何等的福气啊，何等的福气啊。不过呢，当然我们还是听主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中间经过一个千年的国度的时间，进入永世的时候，每个弟兄姊妹都会照着父原先所拣选你的个样式，会达到神所要的光景。但是呢，在千年国度里面，来世的里面，很多的情况会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雅各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在我们里面有警惕。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在这些年间，主的确在我们中间施行很大的一个祝福啊，把多少圣经中的这个亮光，把神的荣耀的旨意启示在这里，对不对？老实讲，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啊。我常常因着这个感谢主啊，我有时候跟我们弟兄姊妹，我已经多次讲过啊，弟兄姊妹，今天你能走到这条路上来，不是你的选择，也不是我的选择，我们是糊里糊涂的被带到这条路上来了，对不对？但是一头就栽在一个祝福的里面，有这么多圣经真理的亮光，真的 你原谅我这样讲，你今天如果走出我们这个交通范围，在其他的一些基督徒之中间，你听不到这些东西的，他们也完全都不了解这些东西的，他们只注意这个眼前的一些的事物。今天呢，你我听见了，我们就更是不能像雅各一样啊，一个自私的心活在主跟前，天天顾自己。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体贴神荣耀的心意。不过呢，我再说，雅各当时情况也不懂，但是神却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自己的定命带领雅各。所以呢，雅各下面开始有一段的行程啊，20年的行程。这20年，我们看见雅各吃了无数的苦头啊，遭遇了许许多多的情况。这个20年呢是什么？是神改变他的年日。那么今天呢，主在我们身上也在做改变的工作。所以呢，求主让我们做智慧的人啊，你越会听主的话，你少吃点苦头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很刚强，我硬着来啊，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最愚昧的东西。你无论再怎么大能力，再怎么聪明，你敌不过神的，是吧？神是神的，你是谁呀？我们以为说我就是这么样个固执，我就是这么样。弟兄姊妹们，你只有苦头吃得多，雅各就说明这件事情。其实神已经说我要祝福你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读到前面那个雅各，就是不做事坐在那里，他也是蒙福的。但是雅各做不到。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神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福气都是我们的，但我们这个不要做，那个不做，你能做到吗？做不到的。我们人就是还是要做。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本性啊，感谢主，他会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雅各是十字架经历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说明神怎样破碎一个人，是怎样改变一个人，是怎样归正一个人。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因神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所以神要按照他的旨意做工在我们身上。雅各也是，神按照他的旨意做工在他身上啊。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第29章，然后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3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啊。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井间有一口井，有3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里进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引他到自己的家， 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 OK， 好，我们就暂时先读到这里。那么在29章啊，这个一开头有一句话，他说这个雅各起行啊，这个起行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 journey， 就是说呢，现在开始怎么样呢，雅各开始有一个行程啊。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们从蒙恩德就开始，我们下面就有一个行程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啊，使徒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跑完我们这个行程啊。那么保罗说呢，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他这个路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 course 啊，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这个点啊。那么我们要奔跑前面的路程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路程好像呢一段一段的好像大学里面的课程一样啊。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什么正式的旅程啊。现在呢，你开始上了这个运动场，你开始跑了啊。保罗常常用这样形容，对不对？我们在场上赛跑啊。那么现在你开始跑步，那么今天呢，我们都在这个运动场上啊，弟兄姊妹们。那么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跑，你知道吧，一个礼拜过来，一个礼拜过来，我看见弟兄姊妹们呢，我就感觉我们在跑。这礼拜不晓得你有没有跑啊？你是停顿的呢，你还是在跑啊？那么我们有一组量给我每一个行程啊。我这些年呢，我里面常常有一个深处的一个愿望啊，我说主啊，我这一生呢，我也不寄望要为你做什么大功，也做不了什么大功啊，但是呢，我求你保守我，让我能把我一生的旅程呢能够把它跑尽。我如果能跑尽了啊，那我里面就满足了。所以你知道保罗最后说呢，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哇，这句话保罗里面个人是得到一个何等大的安慰和鼓舞啊。因为这条路不容易啊，很多人说跑跑跑掉了个陷坑里去了，对不对？跑跑跑就跑出去了，有很多时候啊，有绕个圈子又绕回来了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跑主的路啊，各式各样，这个各种情况都不一样。那么这条路是一条长远的路啊。我记得我在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啊，我们有些同学们呢去参加这个马拉松啊，跑那个什么几十公里的路啊，我们去看他们跑的时候，看都觉得很好笑啊。那边呢，那个起跑线上呢，那人开枪，嘣一下开始跑了，对吧？有的人就开始像跑百米一样，就是往前冲，他忘了前面是几十公里啊。你这么一开头就打冲锋，看起来不错，跑在前面，对不对啊？但是跑不了多久了，你看他就坐到路边去了。受不了了，坐路边了。因为这个路程呢，弟兄姊妹，你是要慢慢跑的啊，但是你不能停顿啊，你要慢慢跑。所以跑主的路啊，弟兄姊妹们不能停顿。现在雅各开始怎么样启程了啊？那么从伯特利开始，神给他一个荣耀的启示开始，也可以说神把那个目标摆在前头。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他说我是向着标杆，是吧，直跑啊。所以神是先把标杆给我们，但很可惜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懂得标杆在哪里啊。我们做基督徒到底为着什么，他搞不清楚啊。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呢，没关系，我们就吃吃喝喝，将来上天堂。那很多人就这么想啊，反正将来可以上天堂了，对吧？但是你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有确定的标杆，像保罗一样，他们竭力的往前，啊，所以他们有的人得着他一生在主面前该得的奖赏，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已经把标杆给我们了，啊，那么呢，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往前跑， 你看保罗在这条路上呢，那么是一个奔跑的人，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竭力的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他说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些跑天路的人啊，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般人被称作什么 People of the way， 他们称作是这路中之人。因为什么呢？今天呢，不仅标杆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啊，很多人呢那个路也搞不清楚，那个到主面前的路到底是什么路搞不清楚啊，所以不知道跑到别的路上去了啊，跑到那些不该跑的路上去了，不在主的路上啊。今天我们不仅标杆要清楚，这个路也要清楚。其实呢，我们晓得神把这个标杆呢给了这一个雅各，雅各清不清楚呢？雅各也不清楚。感谢主，主的手握住他。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到说呢，雅各开始了他一生重要的一段行程，二十年。那么，所以在弟兄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哈，叫 Macintosh， 马金多，他是一个非常会解经的人。马金多的五经注解啊，这是在过去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你们晓得这个 D.L. Moody 啊 ，Moody 弟兄是个大传福音的人呢。Moody 他这一生曾经讲过，他说我这一生呢，手中只要有圣经，然后有另外一本马金多的五经注解就够了。他说别的书都不需要看，或者你可以看见这个马金多的这个五经注解是多么的有名啊。那么马金多说过一句话啊，他就解释雅各这里，他说呢，我们如果要认识神的旨意，就到伯特利啊；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相，就到哈兰。那么在伯特利这里，雅各看见天上的异象；在哈兰那里，雅各看见自己的本性。因为在哈兰呢，他碰见了一个厉害的对手，这个厉害的对手是谁呢？就是他的舅父拉班。哇，这个雅各呢，本来是一个很有心机、很有诡诈、很有聪明的一个人，结果没有想到碰见他的舅舅更厉害。哇，这下子这个雅各在这个他舅舅的拉班手底下，可是吃尽了苦头啊。那么我们看见在开头的时候呢，情况还算好啊。这个我们刚才读这段故事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这是像一幅图画一样的啊？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眼前就展现了一幅图画。圣经呢，真是描述的，真是这个用很简单的语言啊，就把一幅图画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好像就是被带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地，现在我们看见雅各来到这个哈兰这里了，对不对啊？看见那里有一口井，然后呢，哇，这个羊群人三群羊在那里啊，然后呢，他跟谈话，然后过一下拉杰带着羊过来了，这是像图画一样的啊，哇，这个真的描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美丽啊。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看见啊。这个雅各呢，他也还是有他自己的经验啊，因为在那个井口上面一块石头啊，那个石头盖住，因为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地啊、迦南地啊，很多地方是旷野，那么呢，白天的这个日头啊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连这个井啊上面都需要盖个石头，不然那个井水会蒸发的很快。那么盖个石头在上面啊，所以这些羊来到这个井那里的时候呢，那么那个牧人呢把这个石头挪开，然后打井水给这个羊喝啊。那么这个你看见这个雅各来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这样的一幅的景象，然后雅各就对这些牧人说啊，弟兄们呐、啊，你们从哪里？他说我们从哈兰来的。 然后他就问他说：“拿鹤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他说：“认识啊。”他就开始，问到关于他的亲属了，对不对啊？雅各说：“他平安吗？”他说：“平安。”哎，过了一下，他们说看见拉结来了，带着羊群来了。这个雅各一看，雅各就对这个这些牧人说：“他日头还高啊，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啊引羊啊再去放一放啊，因为什么呢？”拉结这个雅各啊，想要单独跟这个拉结会面啊，他想要认这个亲属。你看这个雅各这个人，就是碰见什么东西，他的思想转得很快，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碰了事情思想就转啊，思想就开始转。雅各是一个心思很多的人，你知道吗？他这里所讲的话，你就感觉到这个人呢，这个心思转得很快啊。那么，但是这些人说呢，我们必须我们的习惯是大家羊群聚齐了，然后呢，把石头转开才能够引羊啊。那么，所以呢，雅各说话时候，拉结就带着羊群来了啊。雅各看见这个拉结的时候，他就过去把石头帮他转开，然后就把水打出来给那个羊群喝。那么他与拉结见面亲嘴，就放声而哭。这个哭呢，我们晓得，一方面就是很委屈啊，是吧？被赶离开家了，对不对？过这种孤独的生活，看见亲人呢，很激动，这是一个激动的眼泪，感觉非常的委屈。可见呢，雅各这一段路的行程呢，里面多孤苦啊！他的心情多孤苦。我想我们有时候经过了一些艰苦的经历的时候，看见亲人会掉眼泪，对不对啊？就是过去走的这一段路，这是雅各一生中也没有走过的路。他本来在家里面呢，你看是一个母亲所宠爱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什么都是享受的，哪里受过这种苦？娇生惯养，对不对？现在居然受了这个苦啊！那么结果呢？这个他就告诉拉结说呢，他就是他父亲的外甥。那么拉结就告诉他的父亲，那么拉班呢听见他的外甥来了，就跑出去迎接他，那么领他到自己的家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雅各这个行程的开头的这一段啊，这一段呢好像情形还不错。所以你知道我们跟随主啊也是这样的，总是开头的经历啊，是好像看起来很不错。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我想我们很多蒙恩得救多年的人，我们都有这个感觉啊，好像你开头刚得救那段时间呢，那个祷告最灵呢，你祷告就很容易应验的啊，开头这段日子啊什么都好啊，碰见了这个弟兄姊妹啊，这个都是觉得大家都非常非常好。那我想弟兄姊妹们，一个初蒙恩得救的人呢，那个感觉上就这样，到教会里看谁都可爱，是不是啊？我们刚得救是不是啊？到教会里看谁都可爱，拉谁的手啊都很热切啊。那么这个雅各碰见拉班主也是这样，因为彼此还不认识，对不对啊？还不晓得里面的故事是怎样，表面看起来都很可爱，但是呢越相处啊就越觉得不容易了，是吧？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人性啊。我们有很多时候这个跟随主啊年日一久了，三年五年之后呢，就看见了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没那么从前那么可爱了吧。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从不改变。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学会用基督的爱来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真的 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侍奉上也是碰见过很多难处，实在来讲啊，所以圣经这个有弟兄们就讲，圣经只讲出亲爱的弟兄，从来没有用可爱的弟兄这个字。刚刚得救的时候呢，那碰见的就像开头雅各碰见拉班碰见拉结，很可爱的啊。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就不可爱了啊。那但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不是可爱的弟兄和姊妹啊。所以我也晓得这么多年过来了，人开头看见孙弟兄还蛮可爱，慢慢的觉得不可爱。我也知道很多人看见我那个脸色不对，那不要紧。虽然呢不可爱，但是人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要用基督的爱彼此相爱，你知道吗？所以在教会里面总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是用天然的感情，弟兄姊妹们，很快的这个天然的感情呢，你就发现会出问题。如果用基督的爱，就像神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一样，永远永远是可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啊！这里我们看见开头这段日子这个还不错啊。然后我们从第十四节啊，对不起，我想这个时间已经没了，我就先讲这前面这一段吧啊。我们讲雅各的行程的第一段啊，这一第一段看起来什么都还蛮顺利的，是吧？碰见拉结了，碰见拉班呢也很热忱，拉班还跑着出去迎接他了。你听说外甥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还不晓得这个外甥是个什么外甥呢，后来就知道了，对吧？那么其实呢，拉班自己也是这个雅各呢，一看见舅舅来了，好高兴呢。还不知道这个舅舅是什么舅舅，是吧？那么后面的20年他才知道这个是多么不容易相处。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喜好生活，但是神按照他荣耀的旨意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神知道。雅各也是一样，他完全活在自己的里面，但是呢，他不晓得天上有一只手已经抓住他的一生，他离不开神的带领啊。那么神也一定要把雅各改变成为合乎他心意的人。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所以今天你我有荣耀的盼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正在这条行程中跟随主，盼望我们读雅各的故事能给我们有更多里面的提醒，叫我们避开一些不必要受的苦，让我们对主能更多的有点顺服，让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成全的更多一点，好吧？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也是以撒的神，你更是雅各的神。主啊，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天性来对待我们，来拣选我们，你乃是按照你自己的怜悯拣选了我们。我们从雅各的身上就看见我们原来是一个败坏的人，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也不容易领会，也没有兴趣。但是感谢你，你因你的荣耀拣选我们，你向你自己的旨意，向你自己的话负责任，你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你自己荣耀的旨意里面。主啊，为着这个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过去这么多的年日，我们承认我们对你有太多的亏欠，我们有太多因为自己的愚昧，我们所做的许许多多不智慧的事，也叫我们遭遇了许许多多不应该受的痛苦。 感谢你，今天你把雅各的故事摆在圣经的里面，这实在是一面镜子，能够照亮我们的情形。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有对你旨意有明确的看见，好叫我们往后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更有标杆，更有明确的路，知道怎样跟随你。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真是不知道如何在你面前来生活。主啊，谢谢你。晚间我们读到这些话，我们里面实在是得到鼓舞和激励。主，我们把深处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